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3日。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其实每一次法会，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从另外空间看，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然而法会的场合则更为隆重庄严。从2004年开始的明慧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22届，正法修炼也愈发接近尾声。大陆法会稿件是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中坚定信仰，维护正法修炼环境，修己利民，修己救人的第一手见证，是法在人间，人神同在这一殊胜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当前在中国社会，失业增加，灾害增加，经济动荡，人口大幅减少，在国际社会，各种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同时打击中共的共识也日渐成型。法难在海外掀起的波澜，既有形势复杂，又有法政人间日趋靠近的脚步声。长期坚持一如既往做着该做的事的大法弟子，经历着搓磨和意志力的考验。掉队的大法弟子需要被磨难和考验推动着提高。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停止。大陆民众声明三退的人数总算达到了4亿5000万人。明真相，能翻墙看真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在等着我们兑现神圣的誓约。我们是如何珍惜师父的慈悲的呢？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不忘初衷，不但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为世人讲真相，还不忘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一起在法中比学比修。有人跌倒过又爬起来了，忍苦精进，奋力追赶。也有人至今还在人心中迷糊着，没学会实修。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大法弟子在各种考验面前如何坚定信念，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真正走好走完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呢？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告诫我们，真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世人开始清醒了，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师父说，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悔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共同努力， 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法上得到了提高，就是我们法会的成功。文风要求，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的党文化习惯，以及我不说谁知道的报功心态、显示心理和争斗心。一年一度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内容丰厚，也可以不求大而全，仅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修炼。稿件能通过要点和细节的有效结合，体现出大法的威力，能生动真实地讲好每一个救人的故事，每一段心性提高的经历，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5年9月30日，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够时间。请注意给编辑留时间，以便编辑们能早日处理好数以万计的稿件，法会顺利开幕。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注意安全，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大法浩瀚，正法之路26年，漫长而短暂。请看到此征文通知的同修重温师父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全文，以及师父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心自明》。大家同心协力，以又一次明慧法会的修炼成功和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的救人成效，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1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4日。我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6年了，如今正法也接近尾声，然而来自于另外空间旧势力共产邪灵直接或间接对大法弟子精神和身体的迫害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我们周边几个地区都有被旧势力、共产邪灵以并业的形式迫害离世的同修，其中有一些还是被同修们公认修得不错的同修。同修们的离世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还有些同修长时间陷在并业中突破不出来，这些也都成为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诋毁的事例，令人痛心。当然，也有正面的例子，我认识的同修中就有好几个。有一位同修是后得法的，刚修炼五六年，一天他突然出现脑血栓的症状，腿不好使，走路都得扶着墙和家具走，舌头发硬。他正念很强，每天坚持学法练功，长时间发正念，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他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另一位同修一天发现自己的乳房里有个肿块，心里有点不稳，周围好几个同修都劝他赶紧去医院看看，因为之前我们周围有好几位同修都是乳腺癌离世的。就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被两位正念很强的同修阻止了，并跟他说这都是假象， 让他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和各种干扰。因为那段时间，警察到许多同修家骚扰，多学法，在法上提高上来，破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于是他每天大量的学法发正念，动功静功早晚两遍，第二套功法每天早晚各两个小时，很快病业假象就没了。我从法中悟到，一个修炼人在难中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学法，尽管也练功发正念，却不能在难中突破出来，心性没得到提高，生命没得到升华，你要想清除迫害你的邪恶是不可能的。旧势力原本就妒忌我们成为大法弟子，你又不好好修，也就成为了他借以帮助你提高为借口而迫害你的理由。当然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在法上提高，对照大法归正自己。还有在自己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用师父的法加持自己，用师父法的强大威力去清除邪恶，清除邪恶的力度非常大。师父在法中还赋予我们一些除恶的法器，比如法网、宝鼎、香炉等。另外还要多背论语，因为论语是涵盖整部转法轮的内容，你在背的同时，能同化法的就同化了，不同化法的就都能解体化掉。而且背论语的同时，也是在唤醒救度你空间场内众多的众生，同时还能逐渐退掉我们表面的这层壳。我曾经也经历过病业迫害，去年9月16日半夜起床，我突然发现两条腿走路抬不起脚，心里还纳闷，怎么走路塌塌的呢？回到卧室想喝点水，右手端起杯子，喝了半天喝不到嘴，最后用左手托着杯底才喝上水。我意识到自己出问题了，但是我没害怕，我知道考验来了，这都是旧势力的迫害，都是假象，我才不承认呢。但是在否定的同时，我向内找招致邪恶干扰迫害的原因。因为临近儿子11放假期间结婚，尽管不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也还是有一些事要做，忙碌中就放松了修炼。其次一有点时间，我就拿起手机看，并在网上购物，荒废了很多时间。我加大力度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强大的法力与神通，打出无数带火的法网、带火的天网和带火的大宝鼎，把旧势力、共产邪灵强压在我空间场和身体上，阻碍干扰我注施正法的一切旧宇宙生命、旧宇宙的因素和机制、共产邪灵生命、共产邪灵因素和机制全部扣上，彻底销毁，全部灭尽，把它们统统化成脓血，灭成灰，把旧势力在我身体里下的那个盘和共产邪灵那部破机器连根拔起，彻底解体，全部灭尽，解体他们所采用的所有邪恶手段和招数，锁定这些目标，全部解体灭尽，同时正告旧势力、共产邪灵，我是注施正法的大法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安排都不承认。尽管我修炼有漏，你也不配以帮助我提高为由来考验我，因为我有师父在，有法在，我会在大法中归正我的不足。我一遍一遍地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这段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 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除此之外，我还大量的反复背《红岩》中前面提到的那些除恶的法和论语，同时用小播放器把酒瓶24小时不停的播放，清除我空间场的共产邪灵生命。刚开始我练功站不了那么长时间，浑身无力，我就靠着衣柜或床边练。练第三套功法时，右手无力提不起来，我就全身用力往起提。第一天练动功，没练第二套功法。第二天我求师父加持，手举不动时，心里就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在这期间，我没跟家里任何人说我的症状，一旦跟他们说了，就得立即带我去住院。我父亲就是脑血栓，刚住院时还没像我这样呢，结果越住越重，最后瘫在床上，历经12年的煎熬才离世。那时我走路腿不好使，就尽量慢点走，右手走路时一甩一甩的，我就把右手端到胸前，或把手插到口袋里。和别人同行出去，我就走在后面，避免他们发现我的异常。到9月21号那天，我家在酒店办答谢宴，那时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只是右腿稍微有一点不适，不注意看不出来了。当我完全好了时，我把闯过来的过程跟家人们说起，当时就连一直不太支持我练功的大哥都说，既然这么好，那你就坚持练，好好练，把身体练得棒棒的，我们都支持你。我嫂子和小弟两口子也都说让我好好练。在突破病业的过程中，我就是借助师父加持、大法的威力和同修的鼓励，加上自己坚定的正念闯过来的。在写稿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招致这种迫害，还有一个长久以来在我思想中形成的观念，就是由于高血压导致的脑血栓，还有各种肿瘤、癌症、糖尿病之类的家族病史之类的人后天形成的观念。我娘家，也就是我母亲他们那辈人的去世，都与癌症有关。大姨和舅父是胃癌，母亲和二姨是肝癌，父亲是高血压导致脑血栓，全身瘫痪。昨晚躺在床上，我大脑中突然闪出这个观念，我一下意识到必须从人的这种观念中跳出来，否则还会招来麻烦。我想，不从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中跳出来，人的这层壳怎么退得掉，又何谈圆满？我应该是人在凡尘中，念在其外才对。我的人生道路，师父不是早已重新安排了吗？我是新宇宙的生命，不受旧宇宙的法理约束。由于这种观念还在，我大脑中总反出一些负面想法。儿子结婚期间，我小弟弟心细，看出我的疲劳状态，他叮嘱我儿子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那段时间我是特别疲劳，干点活就累得不行，腰疼得不行。儿子没跟我讲什么，结完婚第二天就和儿媳妇走了。他知道直接跟我说我不会同意的。两人刚走，我丈夫就提出去儿子那儿。 现在想来是他们爷俩合伙设的圈套，在那儿待两天。儿媳妇就跟我说，她这两天忙完了，她跟儿子要去医院做个体检，说他们单位有体检指标，说我儿子也好长时间就想去做体检。儿子是乙肝，要定期去体检的，让我也跟着去，就抽个血做个化验。我碍于情面，不好回绝儿媳妇，就跟着去了。抽完血还要做个 B 超，我的检查结果出来是中度肝硬化，原来我就是乙肝大三阳。儿子和儿媳妇很担心，儿子在网上向专家医生咨询问诊，说必须马上用药物干预治疗，什么抑制病毒复制之类的，还说过两天约了专家再去做个什么检查。我一听不去，坚决不去，而且要求他们马上给我买机票，我要回家，我不会在网上买机票。那几天我已感觉到旧势力和共产邪灵操控我的家人，想用这种方法把我控制在儿子那儿，让我离开我的修炼环境，想置我于死地，一切都是他们的险恶安排。我明显地感觉到邪恶在向我围攻。那几天身体状况特别不好，随时都有躺下去的危险。丈夫见我执意要回家，跟我发飙，连吵带骂。儿子又急又气，哭着跑出去，在外面哭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我因为想回家买不上票，急得直哭。丈夫说，现在买明天早晨的机票，属于加急票，要多花1000多。我说，多花2000、3000也买。最后，丈夫拗不过我，买了第二天返程的票。回到家，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人马上精神起来了，恢复正常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而且每天晚上，我开车去同修家，参加每晚的集体发正念。没用几天，之前身体的那些不适都不见了。我把旧势力、共产邪灵迫害我的险恶用心及手段和安排给他们揭露出来，正念解体清除，对照大法归正一思一念一行，修去没去掉的观念执着，珍惜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不辱使命，圆满随师还。个人层次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只有大法才能使人道德回升。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号。现在的法律只能治表面，治不了人心。修炼人为什么能从心里改变？是因为大法是直指人心，从心里改变，用大法约束自己。所以社会上也都承认修炼人是好人。10多年前，我到集上赶集，在集上碰到本村三个人在那看卖炒面的，我也过去看，几个人都拿着看并讲价钱，最后没讲通，都没有买，就都走了。回家在楼下有几个乘凉的在那坐着，问我赶完集回来了都买些什么，我就打开提袋，诶，怎么里面还有一袋炒面？是谁给我放进去的？我没有买啊。我对他们说，我没有买，我得赶快给人家送回去。那几个乘凉的人说，你真闲的，又不是你拿的，送回去干什么？天怪热的。 我说，不行，我是修炼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那几个人说，你去，急都散了，你找谁呀？回家后，我给这三人挂电话，他们都说不知道是谁放的。我想，不管是谁放的，等下集我给人家送去。到了下集，我一早就去了，我也根本不认识这个卖炒面的人，只见有一个人在那里卖这类货的。我说，上集是你在这卖炒面的？不知是谁把一包炒面放在我的篮子里，我给你送来了。他睁大眼睛向前一步，心情有些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真遇到好人了。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卖炒面的人有事找一位朋友代卖，过后卖炒面的人回来，他俩一点少了一袋。朋友说，一袋也没卖，怎么少了一袋呢？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放到你篮子里，你真是个好人，你给我们俩解释开了，要不我们还有误会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与人为善，为别人考虑。他不停地说，你真是好人。我再去赶集，他老远看到就喊，好人来了。此事虽然不大，但牵扯的问题可不少，给人家造成猜疑的麻烦，闹不好还会发生矛盾。大法弟子就是和常人不一样，为别人着想，不得不义之财。师父讲的法理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不失不得。神传文化还讲，三尺头上有神灵，你不通过劳动付出，或者等价交换，凭空得来的，比如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贿赂等，都在一定时期会失去。怎么失？就是丢钱、遭灾、生病等一切不顺心的事，欠债要还，这是天理。如果人都懂这个理，不管大人小孩，都不会去做坏事，有法约束自己的言行，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现在法律能做到吗？现在是末法时期，从上古时期大洪水过后到现在，人类道德、自然资源都不行了，水、空气都被污染了，人面临大淘汰。所以大法师父就传法救人，希望所有世人都能听大法的使者劝说，接受大法，接受真善忍，做一个有道德的好人，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才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那时一切都变好了。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温师父评语，正法与修炼，体悟真正的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日。师父评语文章明慧网发表后，我下载了下来，存在了计算机里。近日我通过重温同修的什么是真正的善一文和师父评语正法与修炼这篇经文，深受启发，有所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旨在与同修共同提高，走正最后很短的这段正法修炼路。因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多多指正。回顾自己随时走过的26年正法修炼路，不是很平坦的。与其说在顶着红魔迫害压力下的崎岖中走过了风风雨雨，不如说是在紧跟伟大正法进程中师尊时刻保护中走过来的，是师尊的无量慈悲给我铺平了正法修炼的前进道路。2002年春天，我因遭中共邪党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几个月后，到了夏季，有一天我悄悄地回到家，身边七旬的老同修来看我。交谈中我知道他手里存有不少的真相资料，我说，晚上咱们俩出去发。他说行。黄昏时分，我和老同修结伴徒步走村串屯去发资料讲真相，遇到水泥电线杆就贴上不干胶，遇到村屯就挨家挨户发放传单。 那天刚刚下完大雨，我们走的是田间小路，路面坑坑洼洼，积水成河，路边还有深水坑。因为黑夜看不清路况，老同修不慎一条腿掉进了路旁的水沟里，裤腿儿湿了半截，他高高的卷起裤腿，一直卷到膝盖。老同修踩着湿透的鞋子，依然与我一路前行。我们走了五个村子，往返30里的路程，把600份资料全部发出去了。回来时，天已即将拂晓。我进家刚刚躺下，丈夫就冲我火冒三丈。警车叫了半宿，我以为你让警察抓走了，没想到你还真回来了。给你抓去，我就省心了。本来就在抓你，你还敢出去发传单？你就是作，不让我过安宁日子。你不让我过好日子，我也不让你得顺风。他大吵着一咕噜起来了，那架势是要打我。我马上发正念，你老实点，我出去发传单是做好事，不许你对我动手。果然他又乖乖地躺下了。几分钟后他又起来了，气势汹汹地又想打我。我还是对他发正念，他又乖乖地躺下了。十几分钟后他又起来了，这次我看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是不打我不罢休。我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帮助弟子，不允许他动弟子。弟子出去救人没有错，让他老老实实的倒下睡觉。我的正念打过去后，果然他乖乖的躺下了，再没有起来闹事。我心里感谢师父帮我免去了一场皮肉之苦的灾难。清晨我起来做饭，丈夫的情绪恢复了正常，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现在我才悟到，当我面对丈夫要对我无理伤害的情况下，在我有了正念的前提下求师父，师父就帮助我铲除了丈夫背后的邪灵烂鬼，平息了风波。丈夫暴跳如雷，三次想打我，其实就是旧势力利用低层的邪魔在操控丈夫破坏大法干坏事。如果我一概的接受，不但我被伤害，丈夫也造了迫害大法的罪业，日后他怎么还呢？还得起吗？我用正念制止了他，师父不但为我解难，也给了他归正的机会。这是大法渡人渡己，这是真正的善。2018年，同街82岁的老姑，丈夫的姑母，患严重脑梗，住进县医院。经过抢救，人清醒了过来，可是医生因老姑年纪太大，半个月就让出院了。老姑回家后坐了轮椅，不会说话。我去看她，她眼睛瞅着我，不能和我交流。我为她难过而着急。我告诉她，您在心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让她的儿子帮她念。我说，你们真心念九字真言，会有奇迹出现的，老姑会好的，会能说话的。不久后的一天，老姑的小婶、小叔子妻子见到我，高兴地告诉我，我大嫂会说话了，和我唠嗑叮当三响的，你快去看看吧。文旭，我来看老姑。老姑头脑清晰，和我聊天，对答如流。又一天，我去看老姑，看着瘫痪在床的老姑，我想老姑语言功能在师父的恩典下恢复了正常，我想师父会继续救他的。瞬间我想起了师父当年在大陆传法班上治愈了不少重病患者，其中包括瘫痪患者。我问老姑，您信大法和师父吗？我信。老姑的语气很诚恳。我把师父在大陆传功时的一些奇迹讲给老姑听，她听罢非常高兴，看得出她也期盼师父帮助她站起来。我对她说，咱们信师父，师父肯定也帮咱们。那感情好。老姑乐得眉开眼笑，现在你就下炕，我扶着你走。我的话音刚落，老姑拿起鞋子，我帮助她穿上了。老姑下地后浑身打颤，不停地抖。我鼓励她，别害怕，师父管咱，没有事儿。老姑信心很足，几分钟后就不抖了。我扶着她的右胳膊，她的左手扶着炕沿，老姑终于能一步一步缓缓地走了。 走了几个来回，老姑已气喘吁吁。我说，今天就不走了，您上炕休息吧。我扶他上了炕，他没有躺下，坐着乐呵呵地瞧着我。我也感觉有点累，两手顺便扶在他轮椅前面的扶手上面，感觉很舒服。我马上对老姑说，您以后就扶着他自己练走路，和刚学走路的小孩子那样走，会有奇迹发生的。我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出乎意料的是却遭到了丈夫的一顿骂。他骂我，给老姑摔坏了，你负得起责任吗？人家的儿女能饶你吗？又下令不允许我再去看老姑。当时我没有悟到是另外空间破坏大法的魔控制着丈夫，阻挠我救人干坏事，没有用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我以为丈夫是常人，常人的思想境界和修炼人不一样，我怎么和他解释说老姑没有事？他不但不听，还振振有词，没有事就完事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有事怎么办？你不得吃不了兜着走？老姑有个好歹，人家的子女都不能放过你，抬到咱家来，你伺候吧。丈夫表现得极其嚣张，接连骂我四五天，我一概忍了。一个多月后，我去看老姑，令我惊喜的是，老姑能够生活自理了。她和她儿子都告诉我，那天我走后的第二天，老姑自己下地扶着轮椅学着走路，扶了半个月轮椅，老姑就拄拐杖走路，又拄了半个月拐，最后扔掉了拐杖，自己就能走路了。如今老姑已经是89岁高龄，依然能够生活自理健在。发生在老姑身上的这个神奇变化，那年我讲给了丈夫听，他一脸愧疚，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后来他去看老姑，和老姑他检讨了他骂我好几天的这件事。如果当时我法理清晰，摆在正法与修炼的关系，不会挨丈夫几天的骂，也免得他造业。这些年来，同修们都羡慕我的修炼环境，我做资料出去救人，写正实法文章，丈夫不反对并且支持，同修们为正事来家找我，常来常往，丈夫也欢迎，有许多同修都放心的来我家。为什么我的修炼环境如此的宽松？每天的四个全球整点发正念我都带上，正念清除我所在地另外空间破坏大法干扰我做正事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其全灭，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诚然，我衷心地感谢师父赐予了我这个好环境，使我能安心更好地做三件事。现在我真正明白了真正的善是什么。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口修心做真修弟子，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8月22日。朋友都知道我是修炼人，嘴严，把我当知己，有话愿意跟我说，但有时我也把握不好。一次和朋友聚会，我丈夫的同学 Z 和我讲另一个同学 H 怎么怎么不对，怎么怎么不好。其实我和他们不经常见面，他怎么跟我说这些呢？我马上意识到，为什么他跟我说这些？是不是自己还有背后议论别人的心？我审视了一下自己， Z 刚开始讲他同学时，我有想顺他说的一念，也想 H 怎么这样。我及时抓住了不正的这一念，归正自己，我就想制止自己的行为，但这时我又生出埋怨瞧不起自己的心，认为他这人还真是像别人说的嘴不好，这么爱背后说别人。我又马上抓住自己这不好的一念，心里说， 我不要这瞧不起人的恶念，他是来修我的，是来帮我的，我得谢谢他才是。谢谢师父给我安排提高的机会。修炼人不能动恶念，一丝一念都应该是为他的。我理顺了一下思绪，劝自己说，既然这么多年的同学加朋友，他有不对您就当面告诉他。自己说，那可不行，不能说，一说就火了。我说，把理讲给他呀。自己又说，不能说，可不能说。我还想继续说，但马上意识到常人的恩恩怨怨，我不该再掺和。我意识到，因为我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因缘关系，我再说可能好事就变成坏事了。他们的恩怨需要他们自己承受了结，我善意提醒了就可以了。在修炼的路上，时而有心性关过不去的时候。前不久，同修这姐带她的丈夫到我家学法。我丈夫和这姐的丈夫是同学，都是刚开始看大法书。学完法，我们留他们夫妇在我家吃饭，结果考验心性的关就来了。我丈夫和他同学要喝点酒，我们也没挡着，觉得他们刚看大法书，喝就喝吧。结果我丈夫喝得有点过量。我本来对他都学法了还喝酒就有点想法，只是有客人没好意思说他，他又喝成这状态，看不上他的心又冒出来了。他再一次说，你快结束啊。我说，不早就结束了吗？饭都吃完了。因为我没顺从他，语调也不善，他就开始骂我，在外人面前暴露出他的魔性，越骂声越大。他火了，我心里也明白了，自己跟常人一般高了，没守住心性，还让丈夫造业。第二天，我和这姐交流此事，我说，是我的错。同修说，确实是你的错，你顺着他结束不就好了，多简单的事。我知道在人中形成的这个自我很顽固，把握不好他就钻空子。这些年我一直在修这个看不上家人的心，就是去得不彻底，拖泥带水的修得不扎实。我知道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着急，在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我得堂堂正正做好自己，修好自己，让师父少操点心。想想自己真是做得太差了，对不起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的提醒。我修炼前性子急，做事坚持自我，修炼后我一直在这方面修。有时家人发脾气，不管怨不怨自己都能做到忍不还罪，但我只是没吱声，有时没有做到很坦然。修炼近30年了，师父为我们承受，为我们延续修炼的时间，我不能再不紧不慢地修了。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中，在亲朋好友中，在任何环境中，谨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努力做好自己，真正的放下自我，真正的实修自己，突破人，走向神。感恩师尊对不争气的弟子不离不弃，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弟子跪拜恩师。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心去执着，平衡好家庭，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大家好，我是2004年得法的，2005年到美国，一直在常人的家庭环境中修炼，有同住的儿孙，又有不同住的年迈父母。在和家人朝夕相处的环境中，时不时的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过关的关键是自己能否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不同住的家庭环境中，有没有做到孝敬父母，尽一点自己的责任。下面分享一点最近阶段的修炼状态。第一部分，婆媳关系。开始时我们的婆媳关系还可以，因为我的儿媳妇长得很像我年轻时的样子，不但我自己觉得像，连其他不认识的人也这样说，所以我是从心底里像女儿一样对待儿媳妇。随着朝夕相处，慢慢地产生了矛盾，我看不惯她的生活习惯，虽然没有发生争吵，可是从心里表露出恨和厌恶的态度，也看得出他有以牙还牙的态度。这样的矛盾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儿子都看出来了，说你们好像有矛盾，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吧。我就数落他自私，不吃隔夜的饭菜，不干脏活，不擦地板等等。我儿子听后说，你管那么多干啥呢？他不吃的东西也没叫你吃，不干脏活也没叫你干，为什么非要强加别人按你的意愿做事？听后我反思自己，原来我对儿媳妇的看不惯一直埋藏在心里，这不是埋怨心和责怪心吗？还有表露的恨和厌恶不是党文化吗？这怎么行呢？我是修炼人，应该为他人着想啊。于是我就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他也不容易，要上班，要接孩子放学，回家后的家务事和小孩的作业等等都要管，够紧张的了。我能够帮上多少就多少，这也是配合啊。这样的换位思考，一下就放下对他不满的看法，对他关心起来。最近留意到他的精神状况不太好，我问他，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睡不好，容易疲劳，心有时也跳得快。我想这是他得了 COVID-19 的后遗症，于是我就买些调理品给他补身体。吃后他说睡觉好多了，还说谢谢我。知道他吃了身体有好转，我就继续买给他吃，最近还买了一些护肤品给他呢。真是回到从前像女儿一样对待的心态。由于关系融洽了，彼此的话也多了，我还把这次参加天国乐团在洛杉矶的美国独立日游行的视频和得奖的奖杯照片给他看，让他知道法轮大法的游行很受欢迎，还告知他这次看游行的观众有50万呢。还有去 DC 参加反迫害活动的照片也给他看，告诉他我去 DC 的目的。第二部分，去自私心，平衡好家庭。在家庭关系中，对待小孩和大人是不一样的，对孙子们要花一点时间陪他们去玩，买东西送他们，或到外面吃饭，建立好关系。记得有一次，我有些事问我的孙子，但他不搭理我，我就跟我的儿子说这事，想不到我儿子回我说，那你就要检讨一下自己了，为什么不理你？就是你平时没有跟他们沟通，休息时总是会做自己的事，没有多花点时间在他们身上，在节日和生日时，只是给他们钱就完事了，这是不够的。为什么他们跟婆婆家的人有说有笑呢？就是他们有沟通，有陪他们去玩。 听完这番话后，反省自己。是的，圆融好家庭关系也是救他们啊。于是我就定好计划并实施，平时要多关心他们，时不时就跟他们到外面吃饭去玩，建立一个融洽关系。随着这个变化，最近我儿子对我说，妈，我觉得你变了，不单是我说，还有你的儿媳妇孙子也这么说。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在前段时间，我两个孙子都发高烧，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时好时坏。开始时我以为他们像往常一样吃了退烧药很快就会好，谁知没有好转，儿子儿媳都紧张了。那时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字一句教孙子们念，后来我叫我儿子继续教他们念，他答应了，第二天就有好转，第三天就好了。真是圆融好关系，在关键时他们就会听我的建议。第三部分，去依赖心，做好自己的责任。一直以来，在照顾年迈的父母方面，我都依赖于兄弟姊妹们，只会在节日或生日去见个面或打电话问候一下就是了。心里想着有其他人照顾就好了，我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讲真相。可是有一天，我妹妹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经常不关心父母，就是整天在外面做自己的事，你有没有管好家庭，尽自己的责任照顾父母？听完这番话后，犹如棒喝。我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话，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赶快向内找，找出了依赖心、自私心、怕麻烦心、做事心、执着劝退的人数、没孝心，找出这些心后，就用行动来去掉它。平时安排好时间去看望他们，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关心他们的身体，有病时就帮忙一起带他们去看医生，能够承担一些责任，尽一份孝心。在探望父母时，我都带上一份大纪元时报给他们看，借机讲真相劝退，因我爸还没有做三退。开始时他会说，我不看这种报纸，专说某某党不好的。我就说，这是一份敢于讲真话的报纸，然后顺便讲一点法轮功真相给他听。之后我每次去都带上一份报纸和讲点真相，慢慢他没有那么反感了。我给他，他随即就拿起来看，直到王立军案登出来时，他天天都追着看，还自己主动去报箱拿来看。他说，原来共产党有那么多贪官，越打越层出不穷。这时我感觉到给他讲真相的时机到了，于是我就把中共怎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全面讲给他听，他也听得很认真。等我下一次去看他时，他一见我就说，你把我入过的共青团退了吧。随即他哭着说，中国没救了，那么多贪官。我说，不是中国没救了，是中共没救了，中国不等于中共。接着在下一次去时，我问他，有一本叫《九评共产党》的书，是揭露共产党的邪恶的，你看吗？他说看。于是我马上回家拿给他，他后来也看了《转法轮》。最近我叫他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他说好。再一次他身体不舒服时，我提醒他念九字真言，他没做声，我以为他没听到，就大声点跟他说。他回我说，听到了，我在心里头念着呢。我说好，就给他一个赞。我真的体会到修去依赖心， 尽好自己的责任时，有意想不到的变化。结语，在今后有限的修炼路上，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学好法，去执着，修好自己，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苦度，随师还。以上是我修炼的点滴，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